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奉你的名一同来聚集。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一颗渴慕你真理的心。主啊，我们也求你借着你所应许给我们住在我们中间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主啊，我们其实这些圣经的知识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离了你的话，我们就会沦落到世俗的无知的光景当中。主啊，曾经你这样警戒以色列人审判那些以色列的祭司先知，你说你的百姓曾经因为无知而灭亡。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承担你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人何等的无知，何等的混乱，主啊，都是因为没有你自己的话。主啊，如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人，求你自己来借着你的话喂养我们，使我们在你里边心思意念得以更新。主啊，使我们在你里边被你的真理所光照，好使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悔改归正。主啊，也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世如何侍奉，如何生活。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交托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我们的圣经概览啊。这些日子呢，疫情，咱们这个圣经概览的进行啊，算是正常。那么我也跟几位弟兄姊妹有谈过，大家对于圣经概览的回应怎么样？有的弟兄姊妇的回应呢，就是说，可能进行的比较快了一点啊，就是信息量比较大啊，这个，所以呢，我想咱们不要黑瞎子掰棒子啊，这个前面掰了，后边就都忘记了哈。所以我想今天呢，在我们进入到被掳回归的这个历史的之前呢，我们先来再聚焦一下啊，再回顾一下，再放大，再把这个图画放大往后看啊，咱们现在进行到什么地方了？刚才可能是有一点杂音是吧？现在好一点了啊。所以呢，我想我们也不必为了赶时间啊，为了咱不赶时间，咱们能够真正把咱们学到的东西呢，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啊，咱们这个是每一个学到的东西都能够扎扎实实对我们有益处。好，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圣经概览的时候啊，过一段时间呢会考试啊，这一次呢，咱们基本上没有考试。那么我们还是虽然不考试啊，但是我们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来这个看看自己考多少分，但是也要检查一下啊，咱们学习的这个情况啊怎么样。好，咱们先拿一点时间呢来回顾一下，或者说是再来从一个比较大的图画里边啊再来确认一下我们很多很重要的属灵知识啊。那么首先一个问题呢，咱们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大的这个眼光里边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看看什么叫做信仰啊，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呢？是吧？咱们一直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不是来 寻求宗教的啊，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仰。那到底什么是信仰呢？啊，我们说信仰是至高者，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啊，在我们的心里啊，他的定位啊，至高者在我们心里边的定位啊，我们把这个称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啊。那么也就是说，在实际的我们的作为一个人来说啊，我们是一个生在世界上被动存在的有限的人。那么谁是我们要遵从、要敬畏、要侍奉啊的对象呢？这个就成为我们的神啊。神这个字就是至高者啊，他的代称啊。神这个字就是至高者的代称。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信仰和这个我们心目当中的至高者是客观的，是吧？这个真神，那客观的真神，那我们的信仰呢就对了啊，就对了。如果我们信错了啊，我们把一个另外的不是神的神把它拿来当做我们的神了，那就变成了偶像啊。错的神的这个那就变成了偶像。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就称为我们的信仰啊。那么当我们确定了真神啊，我们信仰的对象以后呢，不仅仅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个是为我们的实际的生命和我们的行为定准则。啊，为我们的实际的生命啊，就是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谁啊？那么这个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知道了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对吧？对吧？然后呢就知道了我们的生活的准则在什么地方。那这些都在咱们的信仰里边来确定。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绝对不是这个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行善，都是怎么怎么啊。这个绝对不是的啊，这个不是一个劝人行善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个客观的啊，我们对于真理啊，对于至高者所命定的法则，对于我们自身生命的价值的定位啊，我们从哪来往哪去啊，我们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做等等的这些的事情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关键，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立身之本啊，这是我们的所谓立身之本。好，那么当我们过去的这些年日啊，我们确定了谁是应该我们信仰的至高者呢？我们认为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就是咱们信仰的对象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把它确定好了。那么所以说只有创造者才是被造界的至高者。也只有创造者拥有对于被造界绝对的说明和解释权、管理权、统治权啊，都在他那里，这是最合理的。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知道啊，这是一个最合理的信仰吧啊，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就是被造者的信仰对象，他就是我们的至高者。那么当我们 把这一个信仰的对象确定好了以后，我们就在所有的宗教里边来寻找，就是这一些宗教里边都在信，当然了，这个佛教里边是不信有神的啊。那么大部分的宗教里边呢都是有神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些的宗教里边哪一个神是创造者啊，向人类启示自己的真实可信的这一位呢啊。长话短说了，我们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把所有的穆罕默德啊，这个真主阿拉啊，这个释迦牟尼啊，这个梵天啊，咱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一些，什么土地公，什么什么这个阎王爷，什么这些东西啊，我们都拿来比较一下，看一看，在这里边，哪一位符合我们至高者的这个概念的。那么我个人啊，知道相信，确定啊，就是启示圣经的这一位啊，启示圣经的这一位，因为只有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他创造世界到世界结束，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他拣选以色列人啊，他为人类设立救主啊，他为人类的罪付上代价啊。所以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那么透过他启示的圣经和他在人类历史上的作为呢，使我们确定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信仰对象。那么这一位我们信仰的对象的一开始啊，是神借着他自己所拣选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他的仆人，把他自己的身份心意啊都向人来解明出来了。所以呢圣经里边我们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神是借着他啊为以色列人建立信仰，也为普世的人建立信仰。这个人是谁呢？啊，这个人就是摩西。啊，摩西这个人啊，非常了不起啊！神借着他啊，神借着他，把自己的名啊，就是谁是创造主，谁是耶和华上帝啊？他怎么造了人类啊？他这个人类怎么堕落了？整个的这一个过程啊，都借着摩西来启示下来。因此呢，在圣经的一开始就是摩西五经啊，就是摩西五经。那么在这个摩西五经里边呢，给我们确定了创造主他是独一的真神这个概念啊，向我们启示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流血赎罪这个概念也借着摩西五经啊启示出来了。这个对于整个的人类啊，神的心意，这个归回安息啊，这个概念也在摩西里边，摩西五经里边。神的律法在这里边启示出来啊。那么借着摩西呢，就就制造了这个地上的会幕。那么借着这个会幕呢，就把神对人类赎罪整个的这个救赎原理都借着摩西呢来启示出来了。在摩西的整个的记录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对于圣经的来源的概念呢，就有了一个基础啊，这个就是启示立约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有信仰它的内容，我们信仰的依据，不是哪一个思想家、哪一个宗教家啊， 他琢磨出来开悟想出来的，而是要经过神特别的拣选启示下来的，神自己把它启示出来。那么神不是随便说的啊，神这个启示呢是透过用立约啊这么严肃的方式来启示下来。那么在这个启示的过程当中呢，神不但是讲话，同时呢神还行事做事，来见证啊他所讲的话。那么跟圣经非常相似的另外两本也被称为是神跟人立约的两本书，一本呢就是来自于阿拉伯的古兰经，另外呢来自于美洲的摩门经啊。那么这里边呢都自称神向人讲话了，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历史的事实来见证这些话呢是出于上帝的话啊。所以那里边没有准确的历史，也没有任何准确的明显的可以验证的预言。唯有圣经，神不但讲话，而且神做事。因此在圣经里边呢就出现了历史书啊，出现了历史书。这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查考的啊，就是旧约历史。其实呢整本圣经它是在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渐进性的启示啊，渐进性的启示。其实它是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回顾啊，记载过程，展望未来，它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全部记录在里面了。因此呢我们把圣经啊就可以说我们来归纳一下啊，它是至高神对整个人类啊启示所立的约啊，这个是圣经本身，它是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啊，用历史的事实来作为他启示的佐证啊，来使这个人知道啊，印证这个话呢啊就是从神来的启示。而且神所使用的这些这个印证啊，我们就是说神迹奇事啊，它绝对不是可以随便解释啊，就是说这个似是而非，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啊，不可能的啊，神一定使用的是这样绝对不可能有模棱两可的解释的这种方式来印证他自己的启示啊。比方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啊，以色列整个民族40年旷野的历程最后进入到迦南地，这个都是完全不可能用偶然或者说是用这个其他的来解释啊。比方说今天的以色列复国啊，他一复国这个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啊，先经历了漫长时间的逼迫和大屠杀啊，犹太人。那么后来他就复国了。复国以后呢，他在这之前啊，复国之前的时候，他非常的软弱啊，没有任何的自我保护能力。但是他一旦复国以后，他就变得非常的强壮，没有任何人能够打过他啊。就像用这样的无可辩驳的这种历史证据来向人证明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啊，所以圣经从头到了充满了这样的见证啊，使我们知道呢圣经是启示神 所给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呢，摩西五经里边就说啊，神所启示的这些约是要叫我们去遵守啊，要遵守，让我们去遵守这些神所启示出来的，因为神是造物主，所以他启示的话就是真理啊。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所以他跟释迦牟尼之间啊，跟孔子说，孔子说朝闻道夕思可也啊，释迦牟尼说我开悟，我领悟了真理啊。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逻辑来说呢，如果孔子啊，他能够见到耶稣，听见耶稣的声音，他早晨听到，晚上死他也甘心了，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不是真理啊，耶稣是。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也是他开悟了啊，如果他开悟领悟的就是真理的话，他开悟领想到的就是耶稣。可惜其实他不是啊，因为不是神，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不是人凭着自己能够找到的啊，是神主动启示的，是他所拣选的对象，叫做先知啊。所以他拣选的对象，这些先知是要透过这些人讲出来的才算数啊，不是人自己去找他，你找到了，你自己想到，那个不是的啊。所以既然是神启示出来的，就是真理的本体，那作为我们被造的人来说呢，我们遵守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础。咱们人类的道路怎么走啊？那么圣经神启示出来的，就是咱们整个信仰的依据了。这个生活当中的依据啊，我们就要根据这个东西来生活。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对信仰，对于圣经的性质啊，它的来源啊，他借着先知，以色列的先知啊，他所拣选的先知们启示出来的啊，这就是使我们对于圣经的定性有了一个认识了。好，圣经它的性质是神与我们所立的圣约啊，所以既是圣约呢，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我们必须遵守，这个绝对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诸多的选项之一，是唯一的，无可避免，无可回避，无可选择，是必须遵守的。那么这个遵守得福，不遵守就被咒诅了。所以这个立约呢，核心是什么呢？是神对人类的救赎。这个是整个圣经启示的核心啊。那么这个救赎呢，是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完成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整本圣经记录的启示的核心信息，对吧？所以神立的约就是透过这个人类啊，一开始圣经就记载人类犯罪，这个罪有罪的人啊，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与神和好，恢复与神的关系，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立约的核心。那么人类的历史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整个神的救赎的他的这个伟大的计划的展现啊，就是这个计划，整个这个计划的展现，对吧？那么也就是整本圣经的内容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整本圣经的内容。好，因此呢，我们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啊，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就是重视这件事儿啊，重视这件事儿。那么当人类结束了之后啊，人类历史啊，从开始 到末了啊，从创世纪啊，最后到启示录，这全部人类的历史都在圣经里边啊。那么到了最后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就分成了两个方向啊。那么你说是天堂啊，地狱，咱们这么说吧啊，圣经也这么说的，对吧？天堂和地狱。那么因此呢，这里呢，中间啊，就要在没有去天堂地狱之前的时候，就有审判了，对吧？那么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关键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审判它的标准。那也就是说，神根据什么东西来审判，定我们去天堂还是下地狱呢？就是根据他跟我们所立的约。那看看我们是不是在他救赎的约里边，是吧？也就是圣经。啊，所以神是根据圣经里边所记载的这些内容来审判世人。因此呢，弟兄姊妹，人类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原罪，也是我们的本罪，是什么呢？是无知。也就是说，我们对真理的无知，对于神的心意的无知，对于人生的无知，对于神审判的无知，对于属灵征战的无知，对于撒旦魔鬼的无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处于无知的状态。无知本身是一种罪啊，无知本身是一种罪啊。我把这种罪称为什么呢？叫做无证驾驶。那也就是说，我们走上人生了，完不知道人生是什么。在我传福音的这个经验里边吧，我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啊，给形形色色的人传福音。我发现形形色色的人呢，都有一个基本的非常这个普遍的吧，啊，一个基本的特点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一般的人啊，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骄傲啊。所以你一开始传福音给他说，他都拒绝啊，都拒绝。那么特别是有一些有知识的啊，有地位的，有文化的啊，还有那些自认为自己道德比较高尚的啊，好人啊，这些人呢，就表现的这个骄傲是特别明显的啊。骄傲谦卑不是指的，哎呀，我不懂，我不懂啊，你这个其实不是啊。骄傲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懂，自己不，他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才叫骄傲嘛，是吧？其实神并不是叫我们过低的估计自己，你客观的估计自己就叫谦卑了啊。如果你过高的估计自己就是骄傲，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是吧？其实呢，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100%的答不出来啊。你就问他，你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他绝对卡壳啊。尤其是信奉无神论、进化论的人，他更是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他又不承认自己是个行尸走肉，只是一块物质啊。你叫他是个畜生，他又不干。但是他信奉进化论，他就是个畜生，是吧？他怎么又不是畜生？他认为他是高级畜生。我那高级畜生还是畜生啊，是吧？那畜生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他绝对答不出来。所以这个人生的知识，不是我们懂得多少数理化我们就有了知识。那些知识，那些资讯，是我们对于神创造的物质规律的极有限的了解。那个知道与不知道并不重要， 对吧？而且就算我们读了大学，读了博士，其实博士是窄视，对吧？我们越走越专，越走越专，你不可能什么知识都知道的，对吧？你知道了艺术，那你大概就不知道医学，对吧？你知道了医学，大概你对文学，对于哲学就不太明白，啊，这个对于机械你可能也不一定了解，对吧？这个你懂得了机械，你可能对音乐不了解。我们懂得的东西太少。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呢，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对吧？可是我们对于生命不了解，啊，对于审判不了解，对于神对我们的人生的计划不了解，这可要了命了。啊，所以作为一个开车的人，这个开汽车的人啊，你要开车上路了啊，你可以不懂得全世界的地理，你可以不知道卫星是怎么发到天上去的，但是你要知道红灯亮了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要了命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人生必须知道的是什么。不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所学的学校里边所有学的知识都是可有可无的，啊，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对吧？但是圣经里边所记录的是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啊，这个是必须先要搞清楚的。所以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啊？能不能接受我说这个？等会儿咱们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讨论啊。所以圣经这本书是每一个人必须先搞明白的，因为这是造物的主与被造的人立的约，因为这是当人类结束人类的生命，最后要面对审判的时候，他审判的标准，对吧？这是人类要走过人生的道路唯一的准确标准的权威的指南。所以如果这个你没弄明白，糟糕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这里要把它在，所以咱们为什么教会里边要这个咱们开查经班啊，这个主日讲道啊，都在讲圣经啊，就它的重要性就关键在这儿了。好了，现在我们啊回过头来看圣经了啊，圣经啊，刚才咱们讲了，那是神透过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啊，跟我们所立的圣约啊，那么一共呢，圣经有66卷书啊，66卷书，那么它分为，所以圣经不是一卷书啊，这个跟圣经跟世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书籍不同啊，这个古兰经是一卷啊，它有100多章啊。虽然这个摩门经啊，它也有分不同的卷书啊，章，这个很像新约圣经，但是跟圣经完全没有关系啊，咱不管那个。那么所以圣经呢，它是66卷书，那么前后写作时间呢，经历大约1500年啊，作者大约有40多位啊，所以这个呢跟其他的世界上的经书啊和其他的书本根本上不同。那么这个呢就好像啊一个大图画里边有66个拼图啊，有66个拼图，那么每一卷书里边拿的是圣经主题的一个部分。所以一开始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辛苦，就辛苦在这里，就好像咱们摆拼图啊，这个弄那个 puzzle 啊，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你看到那些小 puzzle 一片片你都看不出来是什么，昏头胀脑啊，有肯定是这样，对吧？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它那个大图，然后你对着那个完整的那个图来找这个一片片子在哪里啊。那么我们其实这个在这个读圣经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大图啊，咱们圣经概览就是想给大家这个大图，对吧？然后对着这个大图呢，然后你里边再找一篇篇的小图啊，然后就比较容易了，这就是圣经概览的作用啊。所以呢它是圣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圣经66卷书呢 它分为两个大部分啊，所以圣经那66卷然后分两个大部分，就是旧约和新约。啊，分两个部分。那么旧约呢就是39卷，新约27卷。啊，所以你记录这些记住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你可以把它设成你的手机密码啊，你设成这个各种东西啊，常常去记忆，想办法把这个东西装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咱们前面讲了，这个整卷圣经的核心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对吧？所以人类的历史呢，也自然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分隔，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了公元前和公元后。也就是公元前旧约的部分的信息是属于公元前的部分，新约部分的信息是公元后的部分。这个就大家容易记忆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啊，公元前的信息啊，也就是旧约的信息，整个旧约圣经它的写作核心是什么呢？是为耶稣基督到来，也就是人类的救主到来来做准备的。所以神特别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这个拣选了今天以色列这块土地啊，为要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那个地方。他降生来怎么人怎么认识他啊，为什么他要降生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旧约圣经里边所要记录的表达的信息。所以旧约历史呢也是要核心啊，就是要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做充分各方面的准备。那么新约圣经一开始就宣布基督来了啊，所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啊，四福音书里边四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了基督的降生。然后就进入到新约时代了。所以新约圣经里边，所以旧约是为基督的降生，为人类的救赎的工作来做准备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啊，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个时间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成了啊，他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啊，也就是说整个旧约神要为人类预备的这个救赎，到了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都完成了啊，所以旧约圣经到那个时候结束，不是废掉，而是都成全了啊。这个就是因为立的约嘛啊，这个约就是他一，比方说咱们做买卖啊，互相立了一个合同，立了一个约，买卖做完了，这个约就结束了，它不是废掉了，它是完成了啊，所以叫成了啊，然后正式开始新约进入新约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啊，圣灵降临下来，教会诞生，新约就开始了。所以新约圣经重点讲什么呢？啊，就是解释耶稣基督是为他是怎么样，为什么啊，这个来成就的对我们的救赎啊，也就是说对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做了最后的完整的必要的啊够用的说明和解释啊，所以他对旧约啊，对所有的东西都做解释，做说明。然后呢，新约这个传福音啊，这个普世的救赎，然后呢，他又指向耶稣基督再来啊，指向最后的人类的历史的结束，然后呢，新天新地的开始。啊，也是永恒地狱的开始，对吧？那就是新约圣经里边所要表达的这个信息。这个就是整个圣经啊，它要给我们表达的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呢，咱们先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看这个旧约的这个 查考啊。旧约圣经呢，咱们刚才讲它是39卷分五个大部分啊，39卷分五个大部分。那么第一个大部分呢叫做摩西五经，刚才咱们讲了啊，这个所谓摩西五经呢，就是它有五卷书，其实原来它是一卷的啊，后来分成摩西五经了，它是整个圣经的基础。那么然后呢，就是咱们现在正在查考的，就是旧约历史啊。那么这个旧约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它可以旧约历史啊，也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历史啊。那么它是从这个以色列进入迦南地啊，从埃及出来以后啊，它以色列进入迦南地，这个它整个的兴衰啊，整个的这个过程。一共呢有12卷书啊，这个就是从约书亚记啊，这个到士师记啊，到这个撒母耳，这中间经过了路德记啊，这样的小小的书卷啊，然后呢列王记，然后历代志，然后被掳回归的三卷啊历史书。所以旧约历史主要是涵盖啊这段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呢主要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啊，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士师啊，士师时代。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列王时代啊。第三个段落呢就是被掳时代啊，就被掳掠了啊。所以列王时代是以色列的君王啊，这个有政治体系的时代。那么士师时代呢就是初期啊，还没有建立他的君王这个时代之前的那个时代叫士师时代。所以呢这个就是咱们的旧约历史哈。那么咱们刚刚查完了历代志啊，就是刚刚查到了把这个列王时代，那么就结束了。那么从今天啊，本来我们是应该进入到被掳时代的啊，就是他们被整个以色列民族啊，北国先被掳到亚述啊，南国被掳到巴比伦。那巴比伦呢后来被波斯推翻啊，然后波斯就允许这个被掳的犹大耶路撒冷的居民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建造第二圣殿啊，希望能够重新恢复神子民的那种荣耀的这个国度啊，那种情况。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回去之后一直到主耶稣降生啊，他们无论如何努力没有重新建造起来。到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受难之后三四十年以后吧，主后七十年啊，耶路撒冷再一次被罗马人彻底毁灭啊，然后一直到1948年，也就是说到我们今天了啊。所以这个历史都是连贯的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大部分。所以我们刚才讲啊，历史很重要，因为历史是神讲话的佐证啊。神为圣经上为什么他记载历史呢？因为这位讲话的神不单单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同时呢，他还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所以这个历史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呢？啊，当然这个很明白啊，就是谁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谁就具备着这个掌管人类历史的发展的这个权柄。好，接下来这个历史书结束以后呢，啊，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大部分。啊，叫做智慧书。那么智慧书呢，啊，也叫诗歌，啊，诗歌啊，就圣旧约的诗歌，它是因为它都是以诗歌的题材来写的啊，一共有五卷。那么这里边呢，就记录的神与人之间 灵里边的沟通啊，神与人之间灵里边的沟通啊的这些的记录，人灵性上的这些感受啊，这些的体验啊，他的记录。当然也有一卷特殊的这个诗歌体裁啊，我们它也是跟这个历史书互相之间来印证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灵性里边，心灵里边的动态啊，都用诗歌，因为这个东西呢，它不能用这个，它不是历史啊，它也很难用叙事来表达，因为人的内心的心灵动态，其实才是人深层里边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啊，它是指挥人行动的内在思想。这五卷书呢，就是这个约伯记、诗篇啊、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里边呢有很丰富的内容啊，我们下一步很快就讲到了啊，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这些诗歌体里边啊，它都记载了哪些人的内心啊，他这些的见证，这些的活动啊，借着诗歌的形式，因为这个内心你很难用文字一二三点把它表达出来，它是一种感觉啊，所以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是我们从中呢来体会其中神要向人要表达什么意思啊。那么第四个部分呢，叫做大先知书。啊，大先知书不是这些先知特别大啊，而是它的篇幅比较长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大先知书啊，一共有五卷。那么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个神不单单是形式，同时呢他要讲话，对吧？所以神借着先知书来解释当时的历史的状况啊，向子民提出神对人的要求啊，然后当人做不到的时候，神要借着先知预言对子民的惩罚啊，或者说是管教，然后呢给人带来盼望啊，先知书通通都指向未来的盼望啊，所以先知不是单单是审判的啊，他更重要的是带来盼望。所以咱们讲到啊，旧约是新约的预备啊，所以先知书里边非常重要。那么第五个部分呢，就叫做小先知书啊，一共也有12卷，所以这样就很容易记了啊，这个5卷12卷5卷5卷12卷啊，就是小先知书。小先知书呢都是比较短的啊，大先知书当然是也有比较短的，像但以理书相对比较短，但是它的内容跨度很大啊，所以把它仍然列在大先知书里面啊。然后剩下这些呢就是小先知书。小先知书它所预言的信息啊，不见得都是很怎么说呢，局部的啊，有的也是你像咱们讲的约珥书，虽然只有3章经文，但是它的对于神的救赎计划的展开的面积也是非常大的啊，非常恢宏的启示。但是它篇幅比较短啊，所以还是把它列在小先知书里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五经是基础啊，然后历史是神的见证啊，先知书是神和人之间啊这个互动啊，在人的心灵里面啊对心内心的描述啊等等的。那么不管大先知书还是小先知书，都是借着神拣选的先知们，借着以色列子民啊，把他自己的心意来表达出来。对于当时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指明他们的错误啊，所以大先知书一开始啊，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啊，他就带出来了审判的信息啊，一开始就带出审判的信息。然后呢 他就带出盼望的信息啊，他预言以色列要受罚要灭亡，同时呢他也预言将来有童女怀孕生子啊，他也预言将来那一位被称为以马内利的要来啊等等的这些。所以呢他就这个以赛亚书可以说是整个先知书的一个楷模啊。基本上后来的先知书呢大同小异的或者说是局部的啊，跟这个以赛亚书都非常很相似啊，不是很相似了，就是这个他要带出来的心意，因为都是出于神嘛，对吧？虽然是背景不一样，信息不一样，但是大概的神的想法都是对于当时的子民啊，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然后预言如果他们不悔改啊，他们要受惩罚。结果他们真的不悔改，惩罚就真的临到。然后惩罚过后，那么神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盼望，另立新约的应许啊等等的，包括的像这个约珥书啊，预言到更远的未来啊，这个咱们现在在星期五所查的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啊等等的，这些都有对于更远的未来的预言。好了，这样呢我们就对整个旧约圣经啊大概跟大家这样的介绍我们复习啊，同时呢我们也整体上啊有一个大图画。然后咱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片 puzzle 啊，你拿着这一个小图片呢是属于这个大图画里边的哪一片啊，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来抓住啊这一卷书啊它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当然在五经里面啊，在历史里面，在这个智慧书啊、诗歌体啊、先知书，因为先知书里边也有很多是诗歌写成的啊，比方说这个以赛亚书啊，很多都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写成的，但是呢它是以它的内容是先知书的内容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在圣经的题材，所以历史它就不可能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写了，这个诗歌呢它就不可能描写人的内心动态啊，雅歌它是描写人的爱情啊，它就不能用这个像继续叙事这样的这个文字来表达。所以这样的诗歌圣经呢它是有不同的题材来表达它的要表达的思想。所以圣经极其丰富，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本书啊，可以说不用说一个人穷其一生的经历啊，教会的历史穷那多少神学家啊一生的经历加在一起，尚且对于圣经很多东西还是看不明白，因为那是全能的上帝来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也顺便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对于教义这件事情，啊，这个 doctrine 啊，英文里边这个 doctrine， 对于教义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客观的来认识。那么今天在神学里边啊，就是把圣经里边的很多的教训来归纳啊总结啊，最后呢出现一些的我们的教义。弟兄姊妹，我们对于教义的接受啊，现在其实教会历史上很多地方对于教义的问题呢啊特别的看重啊，甚至于为了教义打得不可开交啊。我们弟兄姊妹如何来看待教义呢？啊，首先我们说圣经是绝对的，教义是相对的。圣经里边为什么不准我们啊？这个在这个十条诫里边的第二诫，就是说我们不准雕刻偶像啊，任何偶像不准雕刻，也不可以我们用最荣耀的偶像来说这是耶和华上帝的形象，不可以。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任何人造的这个形象都把真实的上帝的形象局限，都局限，没有办法把神的荣耀表达出来。所以神在这个五经里边，摩西五经里边啊，特别的强调，你们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形象，因为任何形象都局限了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在神学里边，我们的教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局限了神的真理。所以人自以为是啊，觉得说，哎，我们能够从圣经里边总结出什么东西出来，不行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经，但是它绝对不是标准啊。所以除了圣经之外，人不可以在这里边以自己的教义来作为绝对的权威，这个是对于神的真理的局限啊。所以它就是对神的荣耀的偶像化，对吧？把人造的某些道理，人，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些条条框框，这些一条1.2 1.3 1.4 这个来一条条落，不是这样的啊。所以神用66卷书，用诗歌，用历史，用故事啊，用很多极其丰富，让你灵里边去慢慢的去体会，对吧？认识他的关系，认识和他的感情，认识他的爱啊。所以那一些东西呢，都不是教义所能够涵盖的。神的无限绝对不能用人教义的有限来局限啊。其实这也是，如果我们把教义绝对化，也是我们对神的大不敬啊。啊，这个就好像我们造了一个我们认为这个已经很完整了啊，我们这个把神造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的啊，我们还是把神的真理局限了。所以像这个使徒信经像我们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教义啊，我们听听也就是了，对吧？人常常是在护教的时候哈，认为不符合这个东西的，我们就把它定成异端啊，这个有它的作用。但是呢，我们不能把教义绝对化啊，然后认为神就是这样的啊，这样呢，我们就对于神启示的真理呢就不够尊重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啊，绝对的东西绝对看，相对的东西相对看。哎呀，这个不知道啊，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下子。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过了，我想帮助大家来回顾一下啊，然后再完整的图画看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进行呢，就不至于我们就迷失了。本来今天呢我们是要讲贝鲁回归的历史，讲以斯拉记啊，在这里稍微过一下啊，以斯拉记它记录的啊，就是第一批大回归和第二批大回归啊，然后呢就是第二圣殿的建造啊，就是以斯拉记主要的内容。那么这个首批回归和第二次建造圣殿啊，建造第二圣殿啊，这个是以斯拉记的前半部分啊，这个是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啊，回归的这些犹大贝鲁的百姓重新从波斯地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回来以后呢，他们就虽然经过很多的艰难啊，他们建造第二圣殿啊，这个记录。那么这一个圣殿呢，就是存造耶稣时代的那一个，主耶稣时代的那一个圣殿啊。然后后半部分呢，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十章啊，就记录了第二批大回归啊，它是在这个以斯拉啊，这个文士以斯拉的带领之下。那么回来之后呢， 就是第一个是有了圣殿了啊，前边这个圣殿是个硬件啊，它是个硬件。那么以斯拉回归呢，它是一个文士，它带着摩西的律法，它回来是一个软件，对吧？那么当这个在律法一回来以后呢，就发现回归的这个犹大人啊，虽然他们尽心建造圣殿也献祭什么啊，可是呢借着他们跟外邦的通婚，又行可憎的事啊，拜偶像了，那肯定就是啊，又这个败坏了啊，这个社会不公义了，这些事情又发生了啊。那么这个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啊，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指向我们说旧约历史的一个普遍的从头到了贯穿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失败啊，失败。所以被掳回归的这些本来是好的无花果啊，是神给予他们极大的盼望的，可是呢他们还是失败了。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要了解被掳回归的历史啊，这个我们需要对波斯帝国的这个年代啊有一点记录。如果大家有手机或者什么，你可以把它截屏，或者把这个就是与圣经有关的啊，这五个波斯王啊，他的年代先后的次序的关系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记不下来不要紧啊，下次我们还会再讲。那么最后呢，就是在这里边三次大回归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啊，给所罗门所给这个巴比伦啊所定的年代呢是70年啊，这个70年是指的哪70年啊？就是公元前612年到公元前541年啊，就是在这一个70年当中啊，是新巴比伦帝国的时间啊，这段时间呢也是耶路撒冷被毁灭啊，子民被掳掠啊等等的这一个时间。然后到了波斯的时代呢，经历了三次大回归啊，三次大回归。那么这三次大回归呢，就是所罗巴伯带领的啊，540年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是以斯拉带领的啊，458年。那么第三次呢，就是尼西米啊带领的是445年。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个在亚哈随鲁做王的，在做波斯王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就是以斯帖记啊，这个记录的它的年代啊是在第一次大回归和第二次大回归的中间啊，这个时间发生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当中啊的一个被掳的外邦的一个事件啊，这个呢也在咱们旧约历史里边记录在里面的。好，这样呢我们就大概的这样啊，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被掳回归的这段历史啊，这个第一次大回归和第二次大回归啊，就是以斯拉记里边所记载的内容。很快很快的啊，这个跟大家突快快的讲一下，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跟上去。如果跟不上去没关系啊，咱们有录音啊，然后大家可以到咱们教会的网站里边再把它调出来啊，哪个地方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可以重新来。那么现在呢，咱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讲解先到这儿啊，然后完了以后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啊，或者刚才觉得没听清楚的啊，想要再问一下，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可以再讨论，好吗？那么大家有累了啊，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啊，在墨尔本的弟兄姊妹累了，就可以先离开啊，先这个去休息。好，我们先一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怀着何等敬畏的心，我们来思想主啊你所赏赐给我们的 主，我们以前在这个世界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我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是怎么回事，我们活在其中，放纵悖逆，无知骄傲。你因你的大怜悯，借了你圣灵的工作，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看到我们贫穷、瞎眼、可怜、没有盼望、无知、悖逆、堕落。主啊，正是在这种光景里面，你爱了我们。主啊，你饶恕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主啊，你把圣经以你的恩约赏赐给我们。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守约的神，你也要求我们要按照你永恒不改变的真理，你所立给以立约赏赐给我们的话，让我们重新建造我们蒙福的人生。主啊，但愿这些信息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牢牢地装在心里，使我们能够牢牢地掌控，主啊，按照你真理来设定我们的人生。主啊，使我们不再无知，不再流浪，不再浪费我们自己的人生。主啊，现在我们还有多少多少的人还不明白这重要的人生的真理。主啊，你把这个传扬这伟大真理的使命交托给我们。主啊，求你快快地装备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成为为你真理做见证的，满有尊荣，是你给赏赐给我们的大这个祭司的身份。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所有你的众儿女，眺望我们里边爱你的心。主啊，你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把你的话装在心里，我们好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的时间啊，我们弟兄姊妹劳累，主啊，我们愿你使我们在你里面得蒙你的眷顾，凡忍耐等候你的，你要使我们在你里边重新得力。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交托恳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